时间以来一直在查考的《列王纪下》。那么，我觉得也是神奇妙的恩典啊！我们今天会看到《列王纪下》的第五章，在《列王纪下》第五章呢，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人，他的生命极大的被神来医治，也被神来改变啊。那么这一位呢，就是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啊。那么这章经文呢，记载乃曼这个人啊，他生命的一个彻底的翻转，所以我觉得也是神奇妙的恩典。那么在我们新年的一开始啊，我们来看这一个人他的生命有怎样的一个大的翻转和改变。好，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列王纪下》的第五章的经文啊，《列王纪下》五章一节起。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先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去，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这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她对主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她的大麻风。乃曼进去告诉她主人说，以色列国的女子如此如此说。亚兰王说，你可以去，我也答信于以色列王。于是乃曼带银子十他连德，金子6000舍客勒，衣裳十套，就去了，且带信给以色列王，信上说，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你接到这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以色列王看了信，就撕裂衣服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死使人活呢？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你们看一看，这人何以寻隙攻击我呢？神人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就打发人去见王说，你为什么撕了衣服呢？可使那人到我这里来，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于是乃曼带着车马到了以利沙的家，站在门前。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7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乃曼却发怒走了，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大马士革的和亚巴拿和法尔法，岂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更好吗？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于是气愤愤地转身去了。他的仆人进前来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于是乃曼下去，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7回，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以利沙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受。乃曼再三地求他，他却不受。乃曼说，你若不肯受，请将2骡子驮的土赐给仆人，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与别神，只献给耶和华。唯有一件事，愿耶和华饶恕你仆人。我主人进灵门庙叩拜的时候，我用手搀他在灵门庙，我也屈身， 我在临门庙屈身的这事，愿耶和华饶恕我。”以利沙对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乃曼就离开他去了。走了不远，神人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心里说：“我主人不愿从这亚南人乃曼手里收他带来的礼物，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跑上追上他，向他要些。”于是基哈西追赶乃曼，乃曼看见有人追赶，就急忙下车迎着他说：“都平安吗？”说：“都平安。我主人打发我来说，刚才有两个少年人是先知门徒，从以法莲山地来见我，请你赐他们一他连得银子两套衣裳。”乃曼说：“请受二他连得，再三的请受。”便将二他连得银子装在两个口袋里，又将两套衣裳交给两个仆人，他们就在基哈西前头抬着走。到了山岗，基哈西从他们手中接过来，放在屋里，打发他们回去。基哈西进去，站在他主人面前，以利沙问他说：“基哈西，你从哪里来？”回答说：“仆人没有往哪里去。”伊丽莎对他说：“那人下车转回营里的时候，我的心岂没有去呢？这岂是受银子衣裳买橄榄园葡萄园牛羊仆婢的时候呢？因此乃曼的大麻风必沾染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基哈西从以利沙面前退出去，就长了大麻风，像雪那样白。好，感谢神啊！神的话语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大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光照带领我们，也不让我们偏行己路。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在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亚兰人的元帅乃曼。乃曼是亚兰人的大元帅。然后我们也特别注意啊，那个时候亚兰人是经常的去侵略以色列人，经常的去攻打以色列人。然后这张经文其实第一节就让我们看到神使这个乃曼带领亚兰人能够去战胜以色列人啊。我们来看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我们知道亚兰人是以色列人的敌人啊，亚兰人是以色列人的敌人啊，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所以亚兰人得胜，他是得胜谁呢？是得胜以色列人。所以我们常常就有一个误解啊，觉得好像是上帝就特别偏袒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是所谓神的选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血统上的后裔，神与亚伯拉罕立约。所以我们往往很容易有一个误解，觉得上帝好像无时无刻都在偏袒以色列人。其实圣经从来没有这样教导，从来没有亚伯拉罕曾经说一句话，就是审判全地的神岂不公义公平吗？所以上帝是公义公平的，上帝不会偏袒谁。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与亚伯拉罕的后裔立约，那么上帝确实是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借着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带出来，上帝纪念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但这并不是表达上帝用不公平的态度去对待以色列人和外邦人。所以我们看到敬畏这里的一个整章经文可以说一个最重要的人物乃曼，他是一个外邦人他不是以色列人，他是外邦人，但是神的怜悯恩典医治同样临到他。 而在这个经文当中，最后那个被刑罚的那个基哈西是一个以色列人啊，而且是先知的仆人啊，也可以说是神的仆人的仆人，也可以说是，也可以说就是也是服侍神的人啊。但是呢，他却受到这个刑罚，一个以色列人受刑罚，一个外邦人啊得蒙医治和拯救啊，这里都彰显神的公义公平。其实你遵行神的旨意，那么你就得蒙神的喜悦。无论你是一个外邦人，无论你是亚兰人，还是你是以色列人。好，这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乃曼啊，他从人的眼光来看呢，他是以色列的敌人啊，而且呢他还是这个敌人当中的一个元帅啊，一个就是敌人的一个首领，但是他依然得到神的怜悯和医治啊，因为他的生命有极大的一个翻转啊。那么而以色列的一个以色列人啊，也是服侍先知的仆人啊，基哈西最后呢却得到神的刑罚啊。所以上帝的刑罚临到基哈西呢，是因为他心中啊真正敬拜的不是神，他心中真正贪婪的是金钱啊，所以他对神并没有真正的信号啊。所以呢，神的刑罚依然临到他，即便他是一个以色列人。那么这段经文呢，一开始就让我们看到一个为尊为大的大元帅啊，就是位高权重啊，事业成功啊，为尊为大，甚至他在王的面前都是非常受到王的尊敬的这么一个人，但是他生命中却有一个致命的疾病，就是大麻风。大麻风在那个时代就是绝症了、就是绝症啊，这个没有人可以医治的啊，这是他的一个一个致命的一个绝症。那么从第二节开始一直到十四节，我们也看到整个乃曼啊，他得医治的过程。我们等一下我们会仔细来看他是怎样得医治的，他这个绝症是怎样得医治。然后我们也看到乃曼他得医治之后呢，跟他一开始那个骄傲的样子是完全不一样了啊，非常的谦卑，一再的向先知以利沙要表达感谢啊。那么先知以利沙呢一直要拒绝，所以这是我们特别要注意一个问题啊。那后来我们也看到这个先知的仆人呢就偷偷的就追出去啊，就找这个乃曼要礼物，那么这个乃曼还是给他，但这个先知的仆人基哈西回来之后呢，以利沙就责备他啊，就说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呢？他说现在不是这个时候，就是不是去要钱要礼物的时候啊，不是去买葡萄园呐、买橄榄园的时候，不是这个时候。那现在这个为什么说不是时候呢？我们要这句话其实就是对他的仆人说，现在不是要钱的时候。你看哈，这岂是受银子衣裳买橄榄园？啊，葡萄园牛羊奴婢的时候呢，为什么先知对他的仆人说现在不是要钱的时候，不是去你想着拿这个钱去买这个买那个的时候，不是这个，那现在是什么时候呢？是要让神得荣耀的时候啊。所以这个先知在这里当然是责备啊，指责他这个仆人，你太贪婪贪爱金钱。然后呢，其实他这句话也引发我们更多的一个思考，就是说当然贪婪金钱是这个仆人一个贪婪的罪，但他更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整个的心思意念当中他没有要荣耀神这个概念，他没有，而他没有看见这个外邦的大元帅得医治，然后外邦元帅从此之后，这个外邦元帅说他从此就不再向外邦假神去献祭了，要来信靠以色列的独一真神，这是神的名大大得荣耀的时候，这是最最关键的时候。所以呢，这也是以利沙一再强调啊，这不要钱不要钱，这不是要礼物的时刻 这是完完全全要让神的名在外邦人当中，尤其是在外邦的元帅心中要得尊荣的时刻啊。如果你这时候如果一旦是你要钱，那别人就会说啊，那这都是用钱可以买的，这都是用钱可以买啊。所以在这个使徒行传也让我们看见，甚至有一个叫西门的人，他也是认为可以用钱来买啊这个圣灵的充满，结果彼得就责备他啊，这不是可以用钱来买的事情。所以神要得荣耀，神的作为、神的恩典、神的慈爱都不是可以用金钱来交换的。如果你用金钱来交换，那上帝的荣耀就大大的就蒙羞了，就大大的蒙羞了。就是只要手上好像有金钱的人啊，就觉得那神就可以来啊，神可以来为我服务，我可以从神那里去买我所需要的服务，那神的名就得到了羞辱。所以这是这个仆人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不仅仅是贪婪了，而且他从心中就没有看见神的荣耀是何等的重要。而他这个仅仅就为了两他连的银子，他就整个让上帝的名蒙羞，不仅仅是让他以利沙的名蒙羞啊，不仅仅让他主人的名蒙羞，是让神的名蒙羞啊。啊，所以结果这个神也重重的刑罚这个仆人啊，他身上就长大麻风了。这就是这段经文一个大致内容。那么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来稍微看一下乃曼得医治的他这个过程哈。所以我们看乃曼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位高权重的人啊，他是非常成功啊，在世界上非常成功的一个人。他也是在被世人甚至被他的王都是非常尊重，他在王的面前都为尊为大的人。但这样的一个人，他生命中依然有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就是他长大麻风啊。这是这个世界上所有人的一个最真实的写照。无论这个世界上你是多么的成功，你是多么的富有啊，但是你依然是需要医治，你依然是需要神的怜悯啊，你依然生命当中一定有一个破口或者有一个软弱啊，你只有在上帝那里啊才能得到拯救和医治啊。你这地上拥有的一切的权势、一切的财富都无法去填补你生命中的那个空缺，或者说去解决你生命中那个没有人可以解决的问题啊。乃曼就是这样的啊，看上去他这个人什么都有啊，什么都成功，但是呢他却有一个没有人可以给他解决的问题，就是他患有大麻风。然后感谢神，这完全是神的恩典。结果他从哪里得到这样的一个指引呢？从他一个最卑微的一个女仆那里得到指引。而这个女仆是一个俘虏，是他们从以色列国抢过来的一个奴隶啊。抢过来这个女仆呢，他让这个女仆去服侍他的妻子啊。所以这也是神非常奇妙的恩典啊，或者神的智慧啊，或者神奇妙的作为。神往往用一个很渺小、很卑微的一个人来传递神要传递给我们的信息。你甚至我们在几天前我们来思想主耶稣基督的降生。主耶稣基督万王之王，弥赛亚，全人类的救主，但是他来到世界上却是用一个最卑微的形象啊，最渺小、最软弱、最卑微的形象。那主耶稣把神的心意向世人显明，那很多人呢就因为看到啊，你不过就是木匠的孩子啊，你不过就是拿撒勒出来的啊，那就不相信主耶稣所说的。但在这个地方其实也是很有意思，上帝用一个非常卑微的一个女仆来向一个大元帅去传递一个好消息。但是感谢神呢，在这方呢，这个大元帅啊，他却听了这个卑微女仆的这个所说的话。那么其实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女仆呢，首先她是一个真正认识神、信靠神的人，而且她信靠神，她是非常单纯的信心。为什么单纯信心？她就相信神的仆人、神的先知是有 有从神得的能力可以医治这样的疾病。在这之前，以利沙从来没有行过神迹去医治人的大麻风，从来没有过。但这个小女孩她却有这个信心，她相信神的仆人一定可以。而且其实有时候我们来思想，她如果这么相信神的仆人，以色列的神有这么大的能力，她为什么不想想他们的，她现在都成了别人的俘虏，神为什么不保守她呢？她那么信靠神，神为什么不保守我呢？但这个女孩子她从来没有这样想过，你有发现？你看有看到吗？她从来没有想过，就是说，她相信上帝是全能的，她相信上帝是慈爱的，而且上帝的慈爱甚至可以临到这个以色列人的敌人身上，而她从来没有说，上帝你为什么不拯救我？上帝你为什么好像我看不到你的爱？她从来没有这样，所以神。他对神的信心怎么说呢？是就是非常非常的单纯，他并不根据自己从上帝那里得到什么好处啊而建立对神的信心。这个小女孩从上帝那里可以说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当然事实上也得到了好处，她在战乱当中她可以存活，然后她在一个公义正直的一个主人那里去做仆人，是不是也还是可以。但是他如果是一个很自高很骄傲的人，他说你看我这么信靠神的人啊，我是神的选民，那我为什么现在就给人家做奴隶呢？我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呢？我为什么会给人家做奴隶呢？他就会抱怨。但这个小女孩从来没有，小女孩还是对向上帝充满了感恩。所以这个小女孩肯定是个以色列人，但她身上却没有以色列人的那种毛病。以色列人身上有一种什么毛病呢？就是在旷野当中的以色列人，他们的毛就总是抱怨神。那么当然神也一再的管教他们，但是这个小女孩她虽然成了别人的仆人，但她却对上帝从来没有抱怨，她对上帝仍然充满了信心，他仍然相信神是全能的，仍然相信神是爱，神甚至可以去爱他的仇敌，就是这个小女孩的主人。但是他丝毫不会自私的去想，哎，上帝为什么不拯救我啊？上帝为什么把我放到这样的一个奴隶的地方？他从来没有仅仅去想自己如何如何如何如何，他就是信靠神啊。这个小女孩真的非常值得我们来思想。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信心跟那个小女孩的信心不一样，我们的信心就是我们常常想啊，上帝你给我有什么好处啊？我信耶稣，我信神，我得到什么好处啊？如果我得到好处了，我觉得啊，这个耶稣是爱我的，耶稣是又真又活的神。如果我没有得到好处，那好像我对耶稣也就没有信心，或者我甚至去埋怨他，我们往往是这个样子。但是这个小女孩却不是这个样，所以这个小女孩她就可以为神的名做见证，甚至乃曼最后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这个小女孩起到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她可以说就把这个福音的种子啊，信仰的种子就放在乃曼的心中，她有非常大的力量。她虽然是一个很卑微的人物，但他却有一个非常大的力量，他改变君王的心，改变元帅的心啊，就是他真有一个非常清洁的心，有一个非常真实的信心，而他这个信心跟他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得失没有关系，他就是非常单纯的相信神，相信神的大能，相信神的慈爱。然后呢，因为他有这样大的信心，所以呢他也是非常勇敢，非常勇敢啊，他就去敢去跟他的主人讲这样的话啊，这是非常容易被他主人所引发主人的愤怒。因为以色列国是战败国呀，亚兰是战胜国呀，是不是？包括这个乃曼后来也说了，以色列你们这个河流约旦河有什么好的，我们亚兰我们什么水不比你们好呢？所以这个小女孩给她主人说的话是非常容易引发主人的愤怒，但是她却非常有勇气，她就这样说啊， 当然也很感谢神啊，乃曼最后也居然听从了这么一个卑微的女仆的声音。那么他乃曼虽然是听从啊，但是呢他还是确实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一个大元帅啊，也是骄傲的罪人的本相。结果他去到这个以色列王那里呢，那么以色列王呢是吓得要死啊，吓得要死。结果以利沙就说可以让这个乃曼到我这里来，结果这个乃曼就去到以利沙那里，结果以利沙就让他到约旦河里去洗。乃曼那个时候就非常的生气，乃曼说我堂堂大元帅来了，而且是我是战胜国的元帅，你是战败国啊！我堂堂大元帅来了，你不仅不出门来迎接我啊，就是你就举按摇按手祷告啊，怎么样我的病就好，你甚至出都不出来，你还要吩咐我让我到河里去洗。这个乃曼是非常生气的。所以从这里呢，其实他可以看到他的骄傲。然后呢，他认为先知不仅是藐视他这个大元帅，轻看他这个大元帅，先知甚至就藐视整个亚兰国啊，就藐视你们亚兰国，就是他就感到很愤怒。他说我们国家的河水比你这个战败国的河水不好很多吗？但是先知却说你只能在这个约旦河里面来洗啊。从这里我们看到呢，他的骄傲呀，不仅是因为他自己骄傲，我是大元帅啊，我是一个得胜的将军，不仅仅是为这个骄傲，他也为他的国家感到骄傲。他是一个非常有民族自豪感的人，他是一个非常有爱国心的人。他的这种骄傲是他为自己骄傲，他也为自己强大的国家而骄傲。而这个以利沙呢，这种态度呢，他认为不仅仅是羞辱了他个人，也羞辱了他整个国家。所以一般军人呢，尤其是像他这种这种得胜的将军呢，成功的军人一定是非常有爱国心的人才能当军人，对不对？因为他们要为国出征嘛，为国打仗嘛，他不爱国，他怎么可以那都当叛徒了。他一定是有非常爱国心，有非常强烈的国家这种荣誉感呐，民族自豪感这样的人。乃曼就是这样的人。所以乃曼的骄傲不仅他个人的骄傲，他也为他的民族，为他的血统，为他的国家，为他的种族而骄傲。然后他觉得以利沙就藐视他，藐视他个人，藐视他的国家，就发怒就要走。这时候呢，乃曼身边呢又出现一个无名的仆人，那这个仆人就没有提到是谁但是不大可能是那个小女仆，因为那个小女仆是照顾他妻子的嘛那可能就他身边的仆人。那这个仆人呢又给他说，就说那这是先知吩咐你做的事，你怎么不做？尤其是你如果做了去沐浴，你能得洁净呢？那这个乃曼呢，他刚才很大的脾气，但这时候呢他又听仆人的劝所以他这个确实是很难得宝贵的一点，就他听劝他听劝。这个听劝是很难很难的事情然后而且劝他的人并不是国王劝他的人并不是君王，劝他的人就是他身边服侍他的人，或者是一些很卑微的人他居然都听得进去。当然这跟他身上有大麻风有重要的关系那么后来呢，他还是下到这个河水里去洗。我们也特别注意这个要到河水里洗七次，这是很难的。就是我不知道，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听过一首儿歌就是儿童的那个赞美诗歌，就唱乃曼下到河水里去洗有这样的一个福音歌，就乃曼下到河水里去洗，下到河水里洗。然后呢，这个歌里是这样唱的，就是他每下去一次起来，发现身上好一点，他就很高兴，然后再下去一次再起来，身上又好一点，又很高兴。但这个儿歌唱的是很欢快的怎么样？但是呢，圣经却没有说他下去洗一下就好一些，没有。圣经说他一直洗到第七次才好。那前面六次那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他洗一次他就受到一次打击，他说没有好洗一次受到一次打击没有好而且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而且他的这个病呢也是最不愿意就是让别人看到自己的身体，因为大麻风就是皮肤血白斑块，就是大麻风就是很 为自己这个病感到非常的羞愧，他巴不得把自己全部包起来，不要让别人看见才好。但是呢，先知却跟他说，他要在众目睽睽之下，要下到河里去洗，这对他其实是很难的一件事情。然后一次一次的受打击，一次一次看到没有好，一次一次看到没有好，但是他居然他啊，真的就像先知说的那样，就真的是洗七次，然后一直到最后发现，哦，还是啊，神确实是神的话，确实是信实才好。所以，一方面这是神的恩典，一方面我们也确实看到乃曼这个人呢，啊，当时主耶稣都提到过乃曼，啊，当时主耶稣都说啊，在以色列人当中，很多的大麻风都没有抵。都没有得医治啊，但是却在外邦人乃曼却得了医治，主耶稣都特别提到过他。所以他先从一个非常骄傲的人，他一个为自己感到骄傲，为自己的民族感到骄傲，为自己国家感到骄傲，他是非常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他后来我们一看，他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啊，确实后来生命有极大的转变啊。然后当然了，他的这种绝症也得到神的医治。然后得医治之后呢，他更是表现出更进一步的信心。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还问先知，他向先知就是献礼物，先知一直就说不要，伊莎不要也不要。然后他最后他说有一件事情，他请求神来饶恕他，就是他主人进这个偶像的庙去要叩拜的时候，他扶着他的主人进去，他是没有叩拜，但因为他扶着主人进去，主人要弯腰，他也跟着有一点弯腰，他说这个。愿神来饶恕我，所以这是先知没有对他提出这样的要求，对不对？先知完全没有说你以后再也不能敬拜外邦假神偶像，你怎么讲？先知没有讲这话，但他自己主动的，当他认识到只有以色列才有独一的真神，外邦全是假神，当他自己认识到这一点之后，他不需要任何人告诉他，他主动的就想到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有没有得罪这一位神？这是乃曼，他认识到这是独一的真神，然后他心中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有没有得罪这位真神？我们认识到，打个比方啊，如果我们今天认识啊，这是独一的真神，我们往往第一个反应就是：我能从他这里得什么好处？他的能力最大啊，他说了就算，他立说有就有，立定就立。那如果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大有全能的神，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往往第一个想法是什么？我们往往第一个想法就容易说：哎，我有这样这样的难处啊，我有这样这样的问题啊，全能的神，你能不能来帮助？我们往往会这样想。但乃曼他确实想，他有没有得罪神的地方？所以这真的是我只能说这是更进一步的信心啊，这是对上帝的信心。有很多方，一方面就是我相信上帝凡事都能啊，一方面我还相信上帝是轻慢不得啊。而乃曼呢，他对神的信心，当然他相信，他这一次是完全相信在上帝凡事都能，然后他紧接着他就说我不能去得罪这一个凡事都能的上帝，所以他就为这件事情他请求神的饶恕啊。后来先知就对他说：“你平安的去吧。”好，我们再看这个仆人啊，跟他形成一个对比，就他是得医治、得恩典啊的一个代表，一个外邦人，恩典却临到了他。但是呢，作为一个以色列人呢，却得到了刑罚，却长了大麻风。外邦人的大麻风医治了，这个以色列人他长了大麻风。这个医生谁？就是基哈西，就是先知的仆人啊。我们刚才其实看到啊，他当然了，就是贪爱钱财了。那么主耶稣也告诉我们，人不可以服侍两个主，你不可以又服侍金钱又服侍真神，不可以的啊。而这个基哈西很显然啊，他心中的他所服侍的啊是金钱，那么他去服侍神的仆人，服侍什么？他都是为了谋利啊。他如果不是 不是服侍以利沙，他也不可能有资格找别人去要金要银啊。所以呢，他仗着自己是服侍以利沙，仗着自己是服侍神仆人的人，他就凭着这个资格，他就去找别人要金要银啊。所以从他内心深处还是贪爱钱财。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就是像这种贪爱钱财的人呢，他的心就会被愁苦吃透啊。他果然就是这样。那么呢，他其实也是非常悖逆的。主人已经明确的表达了，就是不能收礼物，不能收礼，明确的表达。但是他最后他还是跑出去要找别人要啊。他明明知道主人的意思，还是跑出去找别人要。他显然就觉得他自己比主人聪明，然后主人做法不对自己才对这其实是一种悖逆的体现。明明知道主人的心意，但是他却偏不按主人的心意去行，他按自己的意思去行。然后呢，去见到这个乃曼，追上乃曼之后，乃曼就赶紧下车迎接他，然后他随口就是谎言张口就是谎言。他说有两个人从以法莲来啊，怎么样都完全没有的事情，没有发生的事情，张口就来，所以真的是很可怕。那么当然了，这会让他的主人蒙羞，因为主人刚刚说任何东西不要要，但是他这个基哈西说好像就是以利沙改变了主意，说就是以利沙的名义那么这让乃曼心中怎么想，就是你这个以利沙刚刚这样讲，现在又这样讲当然乃曼可能不会这样想，但是他会让人有这样的一个错觉。然后其实我们刚才也看到，就整个以利沙来告诉乃曼怎样在以色列的约旦河东中得医治，这一切是关乎神的荣耀是不要把金钱掺杂进来，如果把金钱掺杂进来，神的荣耀就被贬低了，神的名就被亵渎了，好像神的作为是可以拿钱来换的所以这是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对在一个基哈西心中，他心中完全没有想到这是关乎神荣耀的事情，他心中想到的就是我从这件事情上面我个人能够得什么好处所以这也大大的让他的主人以利沙很愤怒生气，当然也是惹动神的怒气，也是惹动神的怒气，所以这个基哈西身上就开始长大麻风这就是这段经文的一个大致的内容。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地方非常值得我们来思想。那么接下来有三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分享来讨论。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在乃曼得医治的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知道有好几个步骤哪一步对于乃曼来说是最难迈出的一步为什么？当然这个没有什么标准答案就是我们按我们自己心中的想法和看法，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我是乃曼，哪一步对我来说是最难的每个人可能答案不一样，但是这就是我们一起分享讨论的意义了。我们从我们大家的思想当中，我们得到收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穆迪曾经说，乃曼有两个病，一个就是骄傲，一个就是大麻风前者和跟后者一样需要医治那么讨论神是分别通过哪些步骤，分别使用哪些人物医治乃曼的骄傲病神是怎样做的，我们可以稍微讨论的细致一点分享细致一点哪些步骤哪些人这是第二。第三呢，我们可以审查一下我们自己，我曾经有没有过这种骄傲病如果我有这种骄傲病，那我神有没有医治过我的骄傲病我曾经的骄傲病是怎样被神医治的，神又是通过哪些人哪些事情医治我身上的骄傲病，我们大家也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好，对于这三个问题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好，没有，我们弟兄姊妹就可以把这个椅子摆一摆，前面摆成一个圈，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分享。
讨论问题讨论分享有三个题目，因为我们分享的时候是放在一起讨论的，所以我们把三个问题都说一下。第一个题目，在乃曼得医治的整个过程中，哪一步对于乃曼来说是最难迈出的一步，为什么？第二题，穆迪说乃曼有两个病，骄傲和大麻风，前者跟后者一样需要医治，讨论神是分别通过哪些步骤，分别使用哪些人物医治乃曼的骄傲病。第三，我曾经的骄傲病是怎样被神医治的，神通过哪些人哪些事医治我的骄傲病。我们分享到说，有弟兄分享就是在乃曼得医治的整个过程中，当他承认自己在生活中有软弱的时候，是最难迈出的一步。很多的时候有已经蒙恩得救有生命的基督徒，在见证神的过程当中，为神做各样的见证，但是他很难承认在生活中还有一些鸡毛蒜皮的软弱，还有一些身不由己的得罪神的事。所以承认这一点，就是承认自己信主以后仍然还有问题需要对付，自己已经蒙恩得救了，但是还会有软弱和征战，这是非常难以迈出的一步，弟兄认为是最难迈出的一步。所以我们还有姐妹分享到说，下到约旦河里去沐浴去洗澡，这是超乎了乃曼想象的一个医治过程，而且要洗七次，在公开的场合，所以这是他认为对乃曼来说最难迈出的一步。我们还有分享说，认为骄傲的人，对于骄傲的人来说，每一步都很难，每一步都是最难迈出的一步。首先我们看见乃曼听到他的小女仆，这个小女子非常的卑微，是被掳来的，乃曼居然听他的这样的一个建议，那么迈出这一步是很难很难的，当然后面去洗澡也是很难的。那么我们还分享到说，当乃曼听到以利沙先知的这个话，已经气得转身走了，然后又能被仆人劝说，然后回来又去听劝去洗澡，这个是很难的。他本来已经都转身走了，但是自己又转弯回来。那么我们看见说，乃曼在他得医治之前，他是没有看到任何的好处的，他仅仅是听劝，信人的这样信听信，这就是最难的。那么他还要洗七次之久，一直要熬到最后。所以我们看到说，军人的脾气总是很大的，别说七次了，可能一次两次搞不定就已经火很大了，但是乃曼却一直熬到了最后。所以这个在我们有的姐妹来看，这是最难迈出的。那么我们看见说，最后乃曼看到了神的医治的大能，那么他看到神的医治大能之后，他竟然认罪，这个也是很难的事情，就是他承认自己在临门庙扶自己的主人屈身这件事，他求神的怜悯和饶恕，这是很难的。但是呢，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乃曼迈过了每一步，所以我们又回过头来感叹说，如果是一个大人物来提醒乃曼去到以色列得医治，这个可能还是容易的，但是一个被掳来的一个战败国的小女子说的话，她竟然能信，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我们又回头想到说，的确是如C.S. Lewis 说的，我们人的骄傲是最后一个死去的罪，所以我们的老我随时都可以冒出来，但是神却一步一步的将我们，就好像是乃曼一样，把乃曼的骄傲挪去，也把我们的骄傲挪去。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是要求神将一切，将各样拦阻我们认识神的自高之事，一概挪去。那么真正的拦阻我们的认识神的是自高之事，就是骄傲。所以乃曼是挪去了，神一步一步的挪去了他的生命中的自高之事，所以我们也要求神挪去 拦阻我们认识神的自高之事。对于乃曼来说，非常艰难的一个状况是，他是战胜国的将军和元帅。他会有一个他自己的一个想当然的一个理解，他认为他期待这个医治的步骤应当如何如何，但是以利沙竟然连见都没见他，这是对他一个很大的羞辱，然后提出的方法也是对他的羞辱。那么他后来走了又回来，这就这是神在各个方面在他的生命中来对他进行改变。那我们同时也看见，神不仅仅是挫败了他的骄傲，神同时也有足够的恩典。神预备了，首先是那个小女子，后来又预备了他身边的仆人来劝他，这些都是神的预备，都是神圣灵的带领和感动。所以从小女子到后来她身边的仆人，我们看见神为她所预备的恩典是何等的丰盛，是恩上加恩的预备恩典，来扶助她一直走到了最后，迈过了每一步。我们看见说，谦卑之后才能够看见神的恩典，这是我们在乃曼的身上所学到的。所以我们提醒，彼此提醒说，千万不能骄傲，千万不能膨胀，千万不能够飘，特别是在经历了一些好的事情或者是一些成功的事情，我们一定要警醒，一定要小心，不要骄傲。我们看见说，大麻风是神让我们回转的神的恩典之手，所以神在我们生命中赐下各样的像乃曼的大麻风这样的大大小小的难处，就是要对付我们的骄傲。神通过万事相互效力，会有一些在我们看来是不好的艰难的事，神是为了要拯救我们，让我们真正的认识他。所以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为的是叫我们幕后有指望，叫我们永恒的灵魂能够得着永生的盼望。这个小女子，我们后来又分享到说，这个小女子对主母说的那一步，其实是对于乃曼来说是最难的，因为作为一个骄傲的战胜国的大元帅，他的仆人竟然能够去谈论他最引以为羞耻的隐秘的这个困境。这个对于一个元帅来说，甚至于他可能面临着一个选择，是杀死这个小女子，还是去听她的劝，这是生死的一个考验。那么很多的时候，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是我们很难做到的。所以我们看乃曼，我们觉得说他应该如何如何，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时候，我们会很容易说你应该谦卑，你应该来求告神。但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的骄傲却是我们很难去面对，也很难跨过的。所以我们要彼此带导，我们也要看到别人在难处当中，在挣扎和征战当中的时候，我们也要体谅在软弱中的人，他们的难处和他们的挣扎，为他们带祷，求神让他们能够谦卑下来，能够领受神的恩典。所以我们看见说，乃曼的一个很大的挣扎，去战败国，去洗去沐浴，这是一个让人耻笑的事。如果他是去在自己的国家的河流当中去得沐浴，去沐浴，那么他所面对的可能是自己的百姓、自己的国民对自己的怜悯，甚至于安慰，觉得他是为了这个国家做出了很大的牺牲，付出了很大的代价，那他现在面临这样一个难处和困境，是国民应该去怜悯和安慰的。但是他却是去战败国，去沐浴，去洗自己的大麻风，把自己的问题敞开，赤露敞开在人面前。我们很多的时候是为了想要得到安慰和怜悯，但是对于乃曼来说，他在约旦河里去沐浴，在战败国，在自己的敌国去沐浴，这对他来说像死一样的经历，所以他去洗了七次，就好像他死了七次，他的老我，他的旧人，就好像去死了七次一样，是死透了。所以经文里面 我们看见说前面最开始说耶和华借着乃曼使亚兰国得胜，不是他自己，那么他听小女仆的话就能够，后面就开始发生了一系列让他得拯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看见说，如果他不是去谦卑的一开始听了小女仆的话，后面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所以我们看见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都有自己的骄傲，我们都有自己的出于自我中心的一个想当然的预期事情应当如何如何，按照我的期望来发展。所以我们看见说，乃曼的大麻风是不仅仅是一个外在的病，也是一个内在的病。当他的骄傲不能被对付的时候，他的大麻风就得不到医治，因为他的每一步得医治的进展都需要谦卑下来，所以他是同步在进行他的外在和内在的医治是神在同步的在他生命中来做这样的一个拯救的工作。我们每一个人也是都是如此，都像乃曼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像乃曼，在当下会面临一些类似的大大小小的这样的处境。如果我们没有信主，我们就没有办法接受神的医治。但是从属灵的长进的层面来看，事实上不是仅仅是说一开始是最难的，而是可能是一件事比一件事更难。但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从乃曼最开始听小女仆的劝告，去沐浴，去洗澡，这些对于乃曼来说可能相对还是容易的，因为他那个时候有一个极大的困境，就是大麻风在压制他必须低头。但是当他一旦这个困境这个大麻风得到了医治，他的这样的一个难处解决了，而他仍然愿意献上礼物并且不再去拜自己从前的偶像，只单单的敬拜以色列独一的真神，放弃自己从前对自己的国家、对自己的文化、对自己的宗教的骄傲和认定，而去转为敬畏独一的真神，唯恐生怕得罪神。那么这个可能是更难的事情，因为这个是要落实在他以后人生当中的每一天、每一个琐碎、每一个平凡的处境当中的。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也省察自己，当我们病得医治，或者我们的问题蒙神帮我们解决，帮我们带过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就是带出一个新的生命，就是我们去向神更多的去献上我们自己，更深的去敬畏神，更彻底的去认罪，更火热的去爱神。如果我们问题得到解决并得了医治，如果我们更加的骄傲那我们就没有后面这样的一个新生命的成长。所以我们看见蒙恩得救是一件事，那么后面的新生命的成长成圣可能是涉及到后面整个的人生的一生的道路可能是更难的。所以我们看见说，乃曼他后面他蒙恩得救之后，他都是很谦卑的，包括他看到基哈西就是伊丽莎的仆人来了，他都下来立刻去迎接伊丽莎的一个仆人，之前他是绝不会有这样的举动的。所以从此以后乃曼就活在一个新生命的里面，而这个可能是持续下去可能是一个更难的事情。所以我们看见在乃曼身上有我们很多可以去学习的，就是我们要愿意对付自己的问题，我们要像乃曼一样对信仰非常的认真，就是对于乃曼来说，他扶着他的王去进灵门庙屈身这件事，其实他是不必去提的，但是他却非常认真的对待这样的一个信仰，对待这样一个至高的神。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这个时代，很多的事都是无所谓的，我们会认为说反正我的内心不是这样，所以我的外面有一些不讨神喜悦的行为，神也不会计较。 那么有弟兄分享到自己以前在当兵的时候被前辈告诫说你去部队会有一些会拜土地公的这样的一些祭祀，所以你要持守你的信仰，要持守圣洁。那么当时自己在当兵的时候，服兵役的时候，自己是带队的班长，后来就去土地公的那个庙的那个路线是跑步必跑的一条路线，那么后来大家都在那边拜，那么自己没有参与这样的一个罪，没有与罪有份。所以我们看见说真正的一个更难的就是我们要就是好像乃曼一样，对每一个会发生的将来的会发生的得罪神的事，大事小事都要非常的认真啊，都要非常的警醒，这是更难的事。所以我们看见说神借着乃曼使亚兰得胜，他的位置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么我们今天看见说这样的一个战胜国的将军非常自豪于自己的国家。那么我们分享到说今天的很多的北美教会很多的时候不是仅仅是去敬拜独一的至高的神，站在真理的立场，而是会被个人的一个骄傲，引以为骄傲的一个政治立场、文化传统所绑架，那么是自己事实上是在为这些个人骄傲的政治立场、文化传统等等所背书，所站住。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说年轻人为什么不理解，其实这些年轻人也不傻，他看到的，他非常清楚的看到我们到底是在敬拜独一的真神，敬拜我们的主，还是我们只是很多的事情只是打着一个信仰的旗号，其实是在维护自己的所引以为傲的各样的立场。所以我们看见说乃曼他之前是一个民族性、宗教性非常强的一个人，那么他后面的这一系列的改变只有神能做，事实上他前面的改变也只有神能做，所以他从始至终的改变我们看见都是神奇妙的作为、恩典的作为。我们也有弟兄分享到说骄傲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就是当自己不认识神的时候，觉得自己科学都在自己的手上，什么科学技能都懂得一点，知识常识都知道一些，就觉得高人一等，而觉得那些信耶稣的人都是很傻的人，都是傻子。那么后来发生一些事，自己后来重生得救信主了，再来看不认识神的人，就觉得说他们怎么连这个真神都不信，这些不信神的人真的都是傻子。所以怎么都是觉得别人是傻子，怎么都能够骄傲，都可以成为自己骄傲的借口。所以我们只能承认说求神怜悯我们，因为我们最后一个死去的罪是骄傲。我们也有弟兄分享到圣诞节前主日自己就是读经文的时候有一个感动，就是感动这个圣诞节不是只是关乎一个婴儿耶稣，而是更多的是道成了肉身，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并且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一位耶稣基督。圣诞节就是主赐给我们一个顺服的榜样，一个骄傲的人是不可能顺服的，骄傲就不能顺服，顺服就不可能骄傲。所以耶稣基督就是他的降生是教导我们去思想，不是仅仅是一个婴儿，而是耶稣基督要住在我们生命中，要充充满满的，要活出，要在我们生命中施行他的恩典，带领我们进入他的真理，也要我们活出他的恩典和真理。那么如果我们活在骄傲里面，什么事都可以骄傲，但是我们若是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就去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榜样。我们如果只是看人性，就会觉得说人性实在是无论自己还是其他的罪人太坏了，太糟了，就在绝望当中。但是我们信靠主的人是有确据的，因为神他会成就他奇妙的美事，他会把他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生命中，他是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主。神在乃曼的身上从起初到末了做成得救的功夫，神都是这样 每一步他都愿意花代价，赐下恩典和真理来带领我们，来带领我们，更深的，进入他的真理。所以我们要感恩，也要警醒。我们有姐妹分享到说，以前有一位宣教士的师母告诉自己说，传福音就是一个乞丐告诉另一个乞丐哪里有饭吃。所以那一次给自己一个很深的震撼，就认识到自己无论吃到还是没吃到饭，都不过是一个乞丐的本质。所以我们要做一个谦卑的乞丐才能够有饭吃，如果做一个骄傲的乞丐，不时嗟来之食，那就什么恩典都得不到。这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和讨论。
感谢神，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光照我们，照亮我们，带领我们走在神的心意当中，不让我们自以为意，不让我们偏行己路。主啊，感谢你，赞美你，我们将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Amen.